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3月27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19。那么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那么让我们缅怀我们这位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来救度我们人间的娑婆世界的众生。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
师傅，台长。
啊。
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嗯。
啊，师傅，有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那个是这样的，师傅您看，师傅您看图腾啊，就是说是看到打到天上去看。那师傅，那你同学们问，您解梦又解得那么准，您解梦的原理是怎么样为大家解梦呢？师傅，
解梦嘛，也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啊，就是你在生成意识当中已经有这种佛理佛法了。所以一进入你这个心中，你就会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大学毕业生，对不对啊？
哎，
你虽然学的是开根啊、方程式啊，但是问题你只要有简单的加减乘除的数学题，你能解吗？
哦，
明白了吗？
简单的能解。
哎，好了，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你已经是很高层次的对佛法的理解了。当一些梦境来的时候，你这个意识当中那种这种解梦都是小事情了，很快就解
了。
哦，啊，你能开根了，
明白了
你能开根了，你能解方程式了，你说说看，这种加减乘除的数学题你还解不了啊？明白
了，很简单了
啊，就这个意思。
那师傅，那你比如我说个梦，你也是，比如我说一个同修做的梦，你也是接这个同修的气场吗？直接进去吗？
对呀、啊啊，就是在你说的时候，我已经在听了，我已经在接气场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嗯，师傅，下一个问题，怎么控制自己多管闲事的心呀？怎么观想呢？
这个实际上还要从你的深层意识当中来解决。因为怎么多管闲事什么呢？多管闲事本身就是一种啊贪，因为觉得呢你比人家行，你比人家能解决问题啊，什么事情你都想插手一把，那你就多管闲事。多管闲事本身就是你对这个事物不了解，你想去了解，这就叫多管闲事。
那他和爱打抱不平一样吗，师傅？
对呀、啊。你本身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职责范围当中你去管了，那你不就是惹灵性惹业障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六度万行中境界后面是禅定，如何理解这个次第？是不是一个人只有精进了才能达到禅定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那是啊，你这个是说成正比的呀。六度万行也是你在做，也是你在修，对不对啊？然后你等你修到已经能够控制自己了，守戒了，那你的禅定就开始有了呀。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很想发脾气，你突然之间能够不发脾气，是不是你因为守戒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然后我们定啊，
那这就是
戒能定嘛？戒之后能定，
戒能定，
定之后才能生慧嘛。
哦，明白。啊，谢谢师傅开示。师傅，那么魔障和业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魔障和业障，实际上，魔障就是你心魔，我上次说过的。心魔，真正的魔是有心，就是这种灵界、灵性来。但是一般的指的魔障呢，是指你的心魔。比方说，你想不通了，心魔障就来了。对不对啊？那么业是什么东西呢？心是想不通，有魔障了，然后慢慢的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形成个业了。
那师傅，您就是以前就是说过，就是业障用礼佛和小房子化解，那魔障师傅曾经开示过念解结咒和化念和消灾咒化解，
心经
哇，行行，能不能也用小房子专门求菩萨去烧小房子去除心魔呢？
可以的，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哦，那怎么跟菩萨说呢，师傅？
怎么跟菩萨说？就这么说呀，就跟菩萨说呀，去除我心魔呀。嗯，
去除我心魔。哦，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你看有个同修，他不是梦到一个地方出现危难吗？同修就在跪在海边求菩萨，大悲咒念了第一句就念不下去了，于是他马上念六字大明咒，当念到第七遍的时候自己就飞起来了，同时也发现有些人在水灾中搭建佛台，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在心中铸造佛台，铸造菩萨的道场，但是呢一直不稳，因为心中的杂念太多，心中的这个道场就是这个基石不稳，所以才会有水中大佛台，明白吗？
哦，那师傅你说他这个在紧急关头念六字大明咒可以遇难成祥吗？
紧急关头叫观世音菩萨不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嗯，对对对，
叫观世音菩萨比念大六字大明咒还快呢。
还快啊，
因为我们是拜观音的嘛。
哦，是是是，
对不对啊？你拜观音，
对，
你到了时候叫观音世音菩萨不就成功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您不是曾经说过到了无色界天，就是把亡人超度到无色界天吗？可以帮他求菩萨加持他，让他本性开悟。那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在阳间，就是我们现在是否也可以求菩萨加持我们本性开悟啊？
可以啊，我们天天修心就是求着本性开悟呀。
哦，那师父我们是在念心经时之前求，还是上香时求，哪种求为？
上香求比较好啊。
哦，上香求比较好。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说是弟子守则放在佛台上要放多久呢？是念完了放上去，还是念完了放上去磕完头就可以收起来吗？还是等香烧完了之后再收起来呢？
磕完头就给念完了之后就可以收起来了。
念完了就可以收起来哈。哎呀，师傅，我再说一个现实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同修，就昨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修我们法门的法师在烧小房子的视频啊，上面写着小房子圆满结束。当时这个同修就感觉气场有些不对，但就是说不上哪里不对。当天晚上他就在翻阅地府审核过的一塔法师念出来的小房子，小房子是 A4 纸张那么大，里面是一张里面有四小张没有裁开的，但是他看到小房子里的圆圈几乎全是空白的，只有零星几个红点，这些不合格的小房子上面都打了大大的红色的叉号，就是那种叉的标记。梦里他就感觉很奇怪，怎么法师念的小房子没有把红点满呢？醒来之后他就忘记了这个梦境。早上给观世音菩萨磕头的时候，突然这个画面又非常清晰的跳出在他脑海中。哎，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还不懂啊？现在告诉你、我告诉你，不是说你今天出家你就是修得好啊，对不对啊？
对。
那你今天把头剃了，你就修得好了。
对。
你剃度了就好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那讲老实话，你这师父如果我现在叫我两万个徒弟全部剃头剃度，大家都是出家好了，那两万个人里面修得好的修得坏的都有啊，对不
对
啊？
是的，是的。
练财的有没有啊？有啊。所以现在法师也是修不好啊，所以他们才要出家呀，想许个大愿。所以这些东西呢，应该是比较辩证的讲，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实事求是的讲。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很好的，但是有小部分也是修的不好的，
对对对，
没办法的，明白吗？
是是是，主流是好的，师傅，但是那些还是有些不好的。
对呀，
啊，师傅，
对呀，这个谁都不否认的，啊，连
对对对
连所有的有关部门全部都不否认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呀、
啊？对对对，我们应该也是辩证的去看待。
对呀、啊，上次不是还有的生孩子啊，还有的嘛怎么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啊，但是并不代表主流是不好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那、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你像我们像现在的青少年，就是有的青少年开始学佛念经、许愿放生嘛，他们也开始吃素了。就是说是现在他们是长个子的时候，就是说如何让他们呢个子长得更高一些？能这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心灵正，人就会长高。心灵不正，人就长得不高，因为经常动小脑筋的人，除了一个家庭的遗传以外，其他的应该长高的不长高就有问题了。如果爸爸妈妈都是比较正常的，这个孩子长来长去长不高，心灵残缺。
是，
明白了吗？
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上次您不是那个看图腾嘛，当时我们在给我看图腾，他在说是不是有一个小姑娘不是个子不长高，师傅直接看出她来了，他说是你晚上干什么了，那个小姑娘说写作业了，师傅说你说实话告诉师傅，她承认了她在看小说了，师傅说小说上的灵性已经在她身上了，这样就不长高了，师傅。
对啊，这个骗人没用的啊，对不对？回避也是没用的，回避的话天上地下都会给你记住的，明白吗？
啊，明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啊，师傅啊，你说现在就是如果病人不愿意忍受病痛的折磨，自己要求安乐死，这种安乐死算不算自杀？从佛法角度来说，
自己要求安乐死也是属于你就不能弄，就等于一个人他自己说话，因为他不清楚，他脑子不清楚，那他叫你说你把我杀了，你也把他杀了，那照样把你判死刑啊，不可以的，
对，
对不对啊？
对，
啊，他有他的意愿，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做啊。
哦，其实安乐死就是阳寿未到，提前给他解决了。
啊、对呀、啊，
他
这个解决了，他解决了，他以为不痛苦了，他的精神下去更痛苦啊！啊，
哎呀，明白了。那师傅，你像孕妇过了预产期，孩子一直出不来，打催产针把他生出来，是不是也会动孩子的因果呢？师傅，
这个应该不算，因为孩子时间太长了，在里边。时间太长的话，对妈妈的身体会有伤害的。
哦。
啊，十月怀胎是如果过去在古时候，如果你一个女人生个孩子，十月怀胎，十个月生不出来，11月、12月，人家生出来就要把这个孩子过去很多风俗就把他弄死了，说是妖怪，生出来的不是正常的鬼怪，所以妈妈很痛苦。
哦、
所以过去的风俗很有的地方的风俗很残忍的。啊，晚生出来，这是个小鬼，这是个鬼，啊，会给我们全村带来灾难的，啊，大家一起把它烧死，就这样。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家里买真皮沙发和真皮的床，这样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最好不要用。买了嘛也不会有太大业障，因为这个都不是你杀的，但是呢总是不好，像我们学佛人们尽量少用真皮的东西。
真皮的东西哈、啊、哦，那种葛的可以吗？就是葛的。
可以，没问题的。
可以葛。那师傅就是有的同修就是关于这有个敛财方面，他说如果拿了与佛法和同修，就是如果拿了与佛法和同修无关的，就是正常工作收入以外的回扣，这样算不算敛财呢？
就在工作上面是吧？
对，工作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的。如果只要不是放高利贷啊，不是伤害人家去得到让自己得到的，应该都还可以的。
都还可以。好，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就是随着心灵法门的信众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心灵法门的大家庭。那么年轻男女同修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为宜呢？
很简单，不能过分。只能如果你有家庭的，你要一定要控制好，不要跟任何女孩子太亲热。如果你没家庭的，你可以谈恋爱，你可以在佛友当中选对象都可以，但是不能东选选西选选。 不能过分啊，就是这样。
那师傅就是想问，你看，那师傅也说了，就很多年轻同修啊，想在自己周围一起修心灵法门的同修中寻找人生的终身伴侣。嗯，师傅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啊、对呀、啊，这没错啊，只要不要乱来就可以了，嗯、不能东谈谈西谈谈的、
啊，
因为我没结婚，所以我可以这个谈谈那个谈谈、嗯，那个就是思想有问题，那个就是不是好好修行人，你看上了一个就好好谈吧。在谈的当中跟其他人不能有任何关系、
嗯、
不能脚踏两头船、啊、三头船都不可以，
不可以啊。那师傅，那男女同修之间恋爱应该把握好哪些注意事项呢？
全部都要注意，不要吹牛，不要撒谎，不要色眯眯、
嗯、
什么事情都要如理如法，什么事情都要到位、
嗯、
就是说还没有结婚不要乱搞，明白吗？
对对、嗯嗯
啊，
明白明白。
很多事情要啊，要懂得怎么样有修养啊，懂得怎么样夫妻双修啊，这个都很重要啊，
都很重要
啊。
哦、
一个人不能谈着恋爱，把什么都忘了，把本性都忘了，把善良都忘了，那最后两个人不会有好结果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哎，那师傅，这讲起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婚姻，你现在社会的报纸上都说，现在离婚率都最高的都达不到49%了。你像我们现在心灵法门的同修，就是夫妻双修就是最好了，是吧，师傅？
那当然了，夫妻双修嘛，就说明两个人境界就提高呀。
嗯嗯
嗯，明白吗？
明白。好，谢谢师傅。明白。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嗯。有的女同修不是那体质不是较弱嘛，除了念经能不能做一些辅助性的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增强人的体质，请师父开示一下。因为师父说走路可以，除了走路还有哪些比较适合女同修的运动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走路可以，还有嘛就甩甩手啊啊、
嗯、
甩甩手啊，有时候嘛踢踢腿啊，不要有固定的，不要固定一套套的，一套套固定的，它跟天上跟地下都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家做瑜伽，
对对对，
瑜伽在天上在地下都有，所以这个就
是
说，
是
是
是，
受派受马上就是以后受于某一门派，因为这个派别太多了，
对对，
你都不知道，明白吗？还有像太极、
嗯、
啊这种
太极瑜伽，
太极仙翁啊。
嗯
啊，他们传下来的很多东西，那你就是皈依法门不一样。观世音菩萨嘛，就是说我们行住坐卧都要像个菩萨，多做点事情，实际上也是锻炼身体啊，
锻炼身体
啊。
哦，明白明白。你就是帮同修安佛台，也是锻炼了身体，是吧？
那当然了，你要搬吗？你要动吗？你要说吗？
对，
说嘛动，说嘛就是你的气在运作，手脚动了吗？你身体不在运作吗？
嗯，是是是。那师傅，其实讲起给菩萨磕头，其实多给菩萨磕头，既锻炼了身体，也培养了福德，是这样吗？
啊，对呀、啊，还锻炼颈椎呢。经常磕头的人颈椎不会不好的。嗯
嗯，是的。
啊，你去看好了，腰经常运动啊。你磕头的时候腰不在动吗？
动动在动。
对不对呀、啊？所以过去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就是磕头。磕的呢、
啊、
什么都不讲，就是磕头，磕到后来身体倒好了，但是呢心理疾病还是很多。
是的是的，咱们明年小房子。
嗯
嗯，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在远古的时候人类是不是修行非常容易啊？听说那个时候人心非常淳朴，很多菩萨就直接下来指导，因为人心干净，很多人可以和菩萨直接沟通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这样的，过去人为什么能够这么快修成？因为过去自古远古以来说的是人有三只眼睛，当中一个眼睛叫松果体，这个松果体呢实际上是专门看，就是说人间啊，我们人应该看不见的东西的。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它慢慢慢慢的人的就是说像那个古猿人转变到人一样，他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松果体就没了，所以就到里边去了，所以就看不见了。他看不见，你也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你了。 所以过去为什么呢？
嗯、
你去看看很多菩萨当中为什么都点一下一个眼睛一样的，这个眼睛呢，
对对对，
实际上它就是能够像阳剑一样，它能够看见鬼，看见菩萨。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看见菩萨，能够看见灵性，你说他是不是学佛更快啊？不容易退转呢、啊？
是的
、啊，
嗯，对对对。
现在我跟你们讲，你们不听，你们有没有看不见呀、啊？如果你们哪一天跟我一样看得见，
对对对，
那你们肯定比我还发心的啊！真的
是
这样
的，
就这样道理呀、啊，嗯。
师傅，您看得见，但是就是比我们急呀、啊，我们看不到，
对呀、
啊，特别急、啊。
就是爸爸妈妈看得到，以后这个女儿嫁给这个男的会吃苦的，爸爸妈妈急得不得了，女儿说我就嫁给他，我就要他，他看不见啊。等到被他老公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哭回来了，爸爸妈妈更难过，不就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
啊、
是吧？刚才您讲的二郎神阳典，就是他那种三只眼，就是
这样
直接看。
实际上，古代很多人都看得见，他们灵感特别好，所以一点就通了、
哦，
一点就通啊，啊，就这样的。
哦，他们也容易修行，下来之后很快就修上去了，是这样、
啊。对呀、啊，而且他们带了一批人呐、啊，他们救了一批人呐、啊，所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嗯，就那批人上去成佛了。
哎呀，是、
啊、
哎，师傅，嗯，啊，谢谢师傅，特别感谢师傅。您不是最近的录音中开始说，莲花一开始种上去的时候就有高低吗？就是说不同的弟子莲花的高低从一开始就不一样，高低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因为每个人种下去的莲花都不一样的，所以高低也不一样。因为你的境界高，你送上去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飘上去，飘了高。你身上业障越重，你就算师父帮你拼命拖上去了，你也上不去了。你到了天上，这朵莲花也上不到高位置啊。
哦，那师父就是说莲花的高低与境界和业障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吗？师父，
举个简单例子
啊、
哦、对不对啊，我推车啊，五辆车啊，有几辆车轮子特别活，我一推人家跑得很远。那个轮子呢比较重，我一推它跑不远就停下来了，嗯，这个道理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比如说莲花种到了声闻道，如果莲花长得很大，它将来走的时候可能就可能上去以后一下子越过圆觉道，直接到菩萨道，有这个可能吗？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声闻道、圆觉道、
哦，
实际上圆觉菩萨他也是菩萨，成为大菩萨。啊，圆觉是什么？圆觉就是在佛还没有佛之前，他已经靠自己的这个觉悟啊，靠自己的觉悟，他已经能够到达这个啊自己的这个境界了，啊，已经超脱了，超脱六道了，完全能够明白道理了，所以他叫圆觉嘛，啊，现在叫独觉嘛，啊，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感觉，自己成佛的，自己成菩萨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比如你同学们上了声闻道，那他们可以天天跟师傅在一起吗？在天上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就像现在一样的呀，远一点近一点呀，你们不是都在一个人间吗？为什么有的人看师傅可以看不了？当然可以看了，师傅开法会了他们就过来了呀，但是平时又不在师傅身边了。
那在天上的时候怎么就和师傅很近了？
那你至少要到佛道啊。
是的，
你到不了佛道的话、你在菩萨道的话，你见面机会多更多，你如果在声闻道、圆觉道的见面机会就少一点，那你到了天道你见面机会更少了。嗯，
是的，嗯，我还在想，师父不是当时说天上有师父有天上的家吗？有个大房子，
啊、
我还在想，哎呀，我在师父里的大房子里的车库住的也很好啊。
你到了上面就不会这么想了，你到上面，你如果能够到这个位置，你就不会有车库了。
嗯，
你就自己大房子了，你已经是自己都是大房子，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人间真的有时空转换通道吗？人类有机会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和未来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就是不能带肉身呀，灵魂们早就穿越时空了呀。我问你，做梦是不是穿越时空啊？
哦、
你做梦做到做梦做到古代，做到阴曹地府，做到天上，是不是穿越时空了啦？
是的，好了，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修行不能带肉身了？ 带着肉身嘛，就不能穿越时空了呀。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是这样啊。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喜欢打乒乓球吗？平时有对手吗？
没有。
哦，那以前那同学说乒乓球运动对身体非常好，希望您百忙之中能保持这种运动，给您带来你身体健康。
不瞒你说，连打乒乓的时间都没有。
哎，
哎，很想打打。
师傅，
你知道我这次在那个印度尼西亚，他们在酒店里给我买了一块乒乓板和一个乒乓球，啊，我就在那里自己一个人对着墙这么打打，我也挺开心的，也叫运动啊，我用不着找人，我就自己拿个球在墙上这么打打。
嗯，师傅，哎，真的是您太忙了，真的是。
抽空，
谢谢，
抽空玩两下，只能这样啊。哎，没办法了。
哦，哎，我还以为小鱼是您的对手呢，你找小鱼是要和一块和你打打。
嗯，不行。
嗯。
啊，我的水平也不是太高，班队、班级的队伍，班队。
嗯，是，师傅谦虚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嗯，白话佛法中说，坚定的信心可以消除一切恐惧。我们怎样培养一颗坚定的信心，从而在危难来临之前，危难来临时不退缩呢？
啊，很简单喽，跟师父多接触喽，多听喽。
嗯嗯。
啊，对一个人怎么会有信心呢？就是因为多接触啊。比方说，对不对啊？啊，比方说，如果有过去有很多的冤假错案，对不对啊？
嗯。
啊，那个时候特殊的时候是有很多冤假错案，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对这个人很有信心呢？对不对啊？
嗯。
啊，我们对那个邓小平同志很有信心啊，很多人就坚信他呀，对不对啊？那不是成功了吗？那坚定的信心怎么来的？坚定信心就能抵制一切自己不好的杂念，要跟对方越来越了解。我们坚定信心学佛，我们要对佛了解，所以你们要听师父多讲佛，多讲菩萨的故事，多讲菩萨的佛法，那么你们对这个学佛你们更有进精有信心了呀，就是这样来的呀。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不是在白话佛法中说，我连念经的念头都没有，脑子里已经念到念念无念了，就是念经像没有念一样，脑子里全是经文了，不感觉到自己在念经了。这个时候你念的经文会化成一种神秘的力量，请问师父，这种神秘的力量是具体指什么呢？
功德、嗯、
哦，明白，
就是做好事做的来已经自己不知道做好事了，这个时候谁看见你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哦哟，这个好人。
哦，就是否就是说在那种无求，就在这无私的奉献，就在那无求无我就成了。
对
呀、
啊，天天做好事，没人会说你，没他自己都不感觉自己在做好事。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你看师傅不是当时不是说过吗？参加法会义工，如果很发心，功德大的话，可以让一个癌症患者好起来。请问师傅，一般癌症病人需要上千张小房子，法会做义工的功德治愈癌症，是用功德还给了灵性，从而抵消了这一千多上千多张小房子吗？
应该是可以抵消，但是呢，不能把它作为抵消的一个项目。就是说，你可以做功德抵消你很多的罪孽，但是并不是说我一定用功德就能抵消，这要看你的根基的。因为你过去有念佛的基础，所以功德就比较牢靠，容易消掉。如果你这个人都不念经，你做点功德，你根本消不掉你这个业障，明白吗？
哦，那其实是师傅用功德治愈癌症后，还是要念小房子，是这样吗？师傅？
对，更要念经，更要修心，不能停的。嗯。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你看，就是说是，师傅开示过，不是供不同菩萨的水，我们喝了之后所得的营，就是说每尊菩萨的营养也不同嘛。 就是从阳间来说、
嗯、
我们平时拜菩萨的时候，有时候观世音菩萨不一定来啊，有时候是护法神来。请问师父，那如果我们某一次上香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没来，护法神来了，那么我们这一次喝的供观世音菩萨的水的大，就供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还同样有功效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概念性的错误。
哦，
大杯水是供观世音菩萨的，护法神是不能喝的、
嗯、
你供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意念一到，你这个大杯水就有用了，并不是给观世音菩萨喝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不来，他的意念只要有这个你们供的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台在，菩萨就会有加持，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是否比如是不是每天菩萨的意念都会到呢？还是
那当然了，当然了啊！你不要说菩萨了，你们现在有观音堂的话，对不对啊？很多地方有师父的像，那你只要有师父的像，师父不就到了吗？
啊，是明白明白明白。
啊，好了。
哦，那师父喝过供过南京菩萨的水，也会让很多事情顺利吗？
肯定的，他们都是菩萨，嗯、大菩萨。嗯。
大菩萨哦，其实就是那种能量的加持，是吧？
对啊，你八十八佛里边任何一尊菩萨的能量都可以让你化解冤结的呀。
啊，是
啊，一样道理啊。
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那么求菩萨托梦告知莲花在不在，损耗功德吗？
这应该不损耗，这个应该不损耗、
嗯、
但是呢你要是修得不好的话呢，的确、会看出很多问题。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你有个部门你不去查你一些事情、
嗯、
他不来找你麻烦，你一查了、嗯、他就来找你麻烦了。
哎，是、嗯、对，
因为你一查的话，护法神至少看了你这个人修不修，修得好不好，有没有业障。你找师父的话没关系，因为师父帮你是中介一样的，我在帮你查。
哦，是的。嗯，那师父有句话叫举头三尺有神灵，是不是我们就是说实话，那这个意思就是神灵就是在我们身边，是这样吗？
对呀、啊。头上三尺有神灵，实际上就是菩萨就在身边啊，因为菩萨他在灵、
哦、
他在灵界他很厉害了，你意念一动他就知道、嗯、
哦，你们这、哎、你想什么菩萨都知道、
哎、全知道、嗯、
哦，明白了。那师父啊，你像为求同一件事情祈求观世音菩萨，与同时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所消耗的功德是不同吗？
是啊，应该是这么讲的，求观世音菩萨也好，求南京菩萨好，你求的越多，你消耗的功德越大。
哦，
并不是求哪位菩萨，你只要求的多，你消耗多；求的少，哪位菩萨都一样，没有什么功德消耗。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你说有一个同学，就是这个吧，说这个吧，就是礼佛中的经文明明是八十九尊菩萨，为什么同修说是八十八佛菩萨呢？
应该里面有护法神。
哦、
啊，
他一个八十八佛，最后一个南无法界藏上阿弥陀佛，是不是这个是多出来的？是吧？
应该是。他不是，他就是说。
是
讲到最后呢，实际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佛，就这样。
哦，明白了，
是菩萨非常慈悲大家，说你们大家也是佛。比方说，介绍这个，介绍到最后说啊，你们也是佛啦。说这个贵宾，那个贵宾，啊，各位贵宾，就这样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就是一个人，你看他，我们念他不是念礼佛大忏悔文，越念越开心，念到最后嘴都笑了，这是宵夜还是对菩萨的不敬啊？
那当然了，看你自己心的呀。一般的嘛，你笑了嘛，开心了呀，开心了就是宵夜了呀。你怎么会对菩萨不敬啊？你念经的时候，你又不会看不起菩萨，所以你怎么会不敬呢？那这个意念都不能有。
那他说念礼佛过程中不带有忏悔心还开心，是不是有点对菩萨不敬，所以他有些疑惑？
啊，在念经当中不带什么
忏悔心，就是说不带有忏悔心并且还开心，他就是担心那是不是对菩萨不敬
啊这个是偶然的，不是经常的。
啊，不会经常。
偶然的就没关系了，经常的就是神经病了。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是，你看，就是有如果就是财布施，就是有人用财布施专门用于打渡人的广告，就是这种广告点击率大约有十几万。你像这种财布施，是不是也算法布施，还是只算于财布施呢？
财布施、法布施啊，无畏布施，三施俱全。所以救人的话，三施俱全。
哦，其实他打到广告呢，就是师傅的内容，他就是也是做了法布施了，是吧？
他看了，他只要让一个人看了能够改邪归正，他只要看了一个人就看了他，我做的不好，我要学佛，他就有功德加上去了。
哎呀，那比如打个比方吧，师傅有个人做了一个弘法的资料，很多人看一个，他那个功德簿上就给他记一次，就自动记，就自动记，知道吧？看十万就自动记。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哎呀，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外面什么船啊，什么什么卖东西啊，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天上的一些东西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因为我知道嘛，哎，我说他们用的那些方法都蛮好的嘛。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也是加分啊积分啊，实际上只不过他们的境界不高，他们为了赚钱。那我们救人的话用菩萨这个多好啊，对不对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
他是有目的的，他要赚人家钱啊，我们是没目的的，不要人家钱的。
对对对，
救人的那完全两种性质啊，明白了吗？
是是是是
啊。
那你像师傅我说的这样，也是这种原理，都是给他积累功德，这样有人看就是就一次，今天十个人看了就十个，就给他记录十个人的功德。
对呀，对呀，对呀，对
呀。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就是几年前不是开示个有个开示嘛，说我们之所以放生鱼，是因为鱼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投人。请问师傅，鱼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投人，是不是就是当时说我们心灵法门有专门的通道吗？当时不是有个老妈妈不是梦到了吗？当时师傅也开示了，是不是这种鱼有特殊通道投人，是不是针对我们心灵法门佛有，还
是
所有放生的人？
所有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鱼呢，并不是特殊通道，因为你放生过的都全部得以加持的，因为你用佛光普照他们。所以他们得到加持，他们就可以走特殊通道，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时候我们念放生仪式和不念放生仪式，放生的作用和功德差别大吗？
20%-30%吧，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哦，那其实我们念了放生仪式，是不是能够让被放生的动物更容易投到一个更大的动物啊？
那当然，它很容易投的，一般是投不到人的。但是他可以投了、投了很好的、比方说鸡啊鸭呀、好像更大一点动物、一个猪要被杀300次他才会投一个人呢，一个鸡、一个鸡要杀300次才会投个猪呢，所以一个人投到畜生了之后很难再回到做人呢，所以人生难得就是这么来的呀、所以千万要珍惜人，很多人一辈子就这么完了，结束了
师傅，哎，师傅，您说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是好像是安徽那个地方是怎么样，都是有一条大长的蛇嘛，大蟒蛇嘛，有一天晚上突然雷电交加，结果说是那个蛇被劈死了，就是他们说是蛇也是要修炼，经过上天的考核，一旦过了他就修成功了，一旦没过就劈死了，是这样吗，师傅？
你说人是不是这样啊？一旦修了好了、上天了，一旦修了不好、那不就是遭雷劈，不是下地狱吗？不一样啊。
是的是的
啊，都是这样。
哦，明白了、那师傅、古代传说中鲤鱼跳龙门啊，能化身为龙，请问师傅放生鲤鱼是不是就是能跳出通道投成龙呢？
并不是所有的啊，你说说看，鲤鱼跳龙门有几个跳龙门的、他的意思在古代时候讲鲤鱼能够跳龙门的话，是你是造化了，就是说很不容易的，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能跳龙门的、过去有多少人考状元，有几个考得上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油灯上结的莲花瓣，有时候莲花瓣厚，有时候薄，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不同大小厚度的莲花瓣是不是代表不同级别的菩萨来了？
像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么讲，并不并这个不要太执着，因为呢莲花瓣呢，只要菩萨到，它这个莲花都会，它是根据你棉线莲花灯的棉线的厚啊薄啊，它给你接的，但是并不代表是菩萨的功力啊大啊什么，但是呢油灯亮啊，这个莲花接的大和小倒是真的有讲究，瓣儿倒没关系的，莲花接的大那么菩萨多啊，莲花接的少菩萨少，并不代表一个大菩萨来和小菩萨来的问题，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大者。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吧，修心过程中习改习气不容易，但是觉知自己的错误习气更是不非常不容易，有时候习以为常而在不知不觉中造业，如何提升自己对不良习气的觉知力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觉知力嘛，要靠自己不停的修呀，天天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就有觉悟了呀。你知道这个不能骂人的，你还会骂不啦？你天天自己说我不能骂人，骂人不是好人，那你天天怎么脑子里有觉感觉，所以你还会骂人不啦？就这个道理啊。
嗯，
明白吗？
哦，
不停的不停的增加正能量，不停的增加一种能够让自己修成正果的这种善知识的这种善力量，那你就会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师父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父啊。
哎，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辛苦了。我刚去完菩萨，然后呢就打通了。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是帮同修解个梦，是梦里一个师兄飞起来摘藏在树上的草莓，然后呢放在另一个师兄的篮子里，第三个师兄走过来从篮子里拿走了一些，前两个师兄在修，拿走草莓的师兄已经离开了，请问师父，摘草莓的师兄为什么把草莓放进别人的篮子里呢？
很简单呀，帮人家背业了呀，这还不懂啊？
帮人家背业了
啊、
那被第三个人拿走了一些，跟两个人这个冤结有关系吗？
对呀、他也是他们两个人冤结，他也是帮他背业呀。这个人虽然不修了，
是
嗯、但是他在修、
哦，
他这样可以把他东西拿走。
感恩师父，弟子明白了。那师父第二个问题是看观世音菩萨视频。世尊多次说要一切众生，包括讲法时对菩萨也说要多礼拜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功德不可思议，福德不可想象。视频中无尽意菩萨当即解下璎珞，请求观世音菩萨收下供养，观世音菩萨起初不收，世尊对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应当怜悯众生，收下供养。弟子感觉那不是落英，而是无尽意菩萨的功德。因为影片中说那个璎珞价值百千万，请问师父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呢，大家用最真诚的一个心去供养观世音菩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大家用很崇敬的心，很多人为了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请花，请了最喜欢的花来供养菩萨，就是用一颗最忠诚的心啊，所以菩萨都能感受到的，所以像这种都是修得比较好的，所以当一个人用自己真诚的心去供养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一般的人家都是不收的，但是人家收下来你的心意，实际上就要帮你担很多业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那么师父，当我们哪怕一块钱来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是不是把我们过去的微不足道的福德汇集到观世音菩萨那里，和观世音菩萨无边无际的功德聚集起来，从而让我们得到百千万倍的回报呢？
你这个叫做生意，你这种思想是小农经济思想， 这个是完全是狭隘的，听得懂吗？
啊，
你比方说你现在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块钱，你嘴巴里这么讲，你要看的。如果这个人穷的人饭都吃不下，他能够有一块钱，他供养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能够有百千万亿的功德，听不懂啊？
嗯。
如果你今天要富得来流油，你供一块钱，那就叫吝啬，那就叫小气，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枪毙
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那当我们行善、说好话啊、生善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以整个身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所以说，身口意的供养为大供养。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点点功德，如果顾着自己，怕功德用掉，其实功德真的很快就没有了。而我们以这个功德供养观世音菩萨，可以让我们身心转换。得慧命永存，是这样吗，师父？
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是指当你有一定的功德的时候，你才能这么做。
嗯、
当你一点功德都没有的话、
嗯，
举个简单例子吧，人间的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了。
嗯、
你今天家里有点节攒存的剩余的钱、嗯，你可以付到那个银行里去拿利息，对不对啊？
嗯、
可以和互助社里面去，
对对对，
到时候大家分红。道理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是。
但是问题，你现在连家都饭都吃不下，你说你这钱怎么拿得出来啊？
是是是。是的，师傅，弟子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
嗯。
再请师傅解一个梦啊！是前几个星期有个同修节目里解梦，说到一个地区负责人的家里在地府，家在地府。前几天这个负责人跟菩萨深刻的忏悔了。昨天梦到有同修跟他换2万块钱。他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的错误有关，不知道该许愿200张还是多少张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他要赶快请，他要赶快了，他肯定是、嗯、他肯定是缺的是阴德，不是阳德。
哦、
他在供修组所有的人面前表现出非常的 nice， 表现出非常的对人家好、
嗯、
像菩萨一样，但是事实上呢、
嗯、
他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所以他的给他看到的是以后死掉之后到阴间去，
啊、哦，
所以他必须要好好的念小房子。
那师傅就是说，他梦到就是说同修跟他换2万块钱，那是什么意思啊？
同修跟他换2万块钱很简单，
啊，
拿人家的功德来换取他的啊做错的事情，他一定、
哦、
他一定有很多的做错事情的。就是说他要帮人家做更多的善事，他才会聚集众生的功德。这个众生的功德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能够去帮助别人，他才会让众生有功德，有众生有功德他才会有功德，听不懂啊？
啊，知道师父。
一个车间
就是说他
相当于一个车间一样、
啊、
一个车间主任啊，怎么会有功德的？因为车间大家都努力啊，所以他主任才会有功德。
嗯、是。那师傅啊，就是说他该不该许愿200张小房子呢？
根本不够，
根本不够哈、啊。
那这种家已经在地狱，在地府里边了，200张了，怎、
啊、
么这种人一看就小气的不得了。
那师傅、啊，那一般多少张才够啊？
像他这种至少2000张。
2000张啊！
啊，你慢慢的叫他弄吧，否则就准备到下面去吧。
啊啊 啊, 啊！好的，师傅。
嗯
师傅啊，那下一个问题是，有师兄在梦中会不由自主的发大愿，这个大愿比较大，甚至在他醒来的时候嘛，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很简单，心中有大愿是个好事情、
嗯、
虽然不一定做得到，但是要积极的朝着这方面去做，他就会有功德。
嗯，
要做，继续去努力。
嗯嗯嗯，知道师傅。那师傅啊，那现在流行把男女双方八字排一下再选日子，不知道在玄学上对不对啊？
其实过去古时候就有了，男女如果八字并不是选日子、
啊、
男女八字判断这两个人能不能作为夫妻啊，这过去
啊
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
嗯、
的确呢，这样的话也会很伤人，因为现在是自由恋爱，如果一排八字排的不好，你把人家拆了怎么办？
哎，对对对对。
啊，所以这种事情只能随缘了。
嗯、
修心的人不要去排了，没什么好排。
啊啊啊！ 知道了，师傅。那师傅啊，那两个学习心灵法门的孩子结婚前后和当天应该注意什么呢？
结婚嘛，就注意啊，注意不要杀生啊，吃喜酒嘛，吃素的呀。
吃素。嗯、
啊，正常的，正常的结婚生孩子那是正常的。除了、
嗯、
除了结婚生孩子，其他的都经常要克制一点，不要去做那些烂事，
嗯、
否则的话道行伤得很厉害的。嗯。
哦，明白了，师傅。那师傅啊，啊，有同修在没学心灵法门之前皈依了当地的一个法师，后听人说呢，他修的不如法，就把皈依证在寺庙里烧了。请问师傅要念礼佛吗？
要。
一般这要念多少遍呢？
十九遍，
九遍，
十九遍，
哦，十九遍，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啊，师傅啊，那下一个问题是啊，白话佛法里讲，当一个人有点开悟时，要多看引导你开悟人的文章，当你开悟之后再去看，不会迷失方向，就成为真正的开悟，也称为相应开悟。请问师傅，这是不是讲开悟一点之后？不断在生活和法理中验证领悟，最终那个相应是指凡心和佛心合一吗？师父，
嗯，是的，很聪明，这句理解的基本上百分之应该达到70%-80%了。嗯
啊，
嗯，
明白了，师父。那师父啊，弟子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今天早晨弟子做了一个梦，梦见的师父好像是在香港法会开法会，然后呢，师父弟子看见师父，然后呢，直接弟子就抱上来了。然后师父就说：“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对我讲：“要把人世间的事儿想通、想明、放下，一切随缘，不要强求，知道了吗？”我说：“知道了，师父。”然后师父您对我说：“你以后可以看看六书五经。”请问师父，这个六书五经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啊？
六书五经。
对，我知道四书五经是什么，但是师父在梦您跟我说要看看六书五经，我醒来之后我就上网查，我说这是什么经？
没有，没有，实际上就是叫你先看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
啊，就是传统的东西你要多看。嗯，
传承的东西都要看。
啊、
好的，师父。
啊，
弟子明白了，弟子没有问题了。但是还有一个同修，请问一个师父问题，请师父等一下。
师父好、
啊、
今天是大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感恩日、
啊、
感恩大慈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师父、
啊、
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啊。
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刚刚出生的，他有两个名字可以帮他选一下吗？他已经写好了，一个是钱嘉义，一个是钱嘉怡，属猴的，刚刚生的。
今天不看图腾啊？
不可。哦，不看图腾就师傅大概帮他选一下就好了。他那个就是要等着上户口。
钱嘉义吧。嗯。
钱嘉义啊，感恩师傅。
好了。
还有两个问题，师傅请教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边不是很多学校就经常组织那个 camping 嘛，就是野营。想问师傅，这种活动就是小孩子可以去参加吗？好不好啊？
可以，但是时间没有办法，因为你也不能跟学校里脱离呀、啊。嗯，
就是可能去的时候就多练大悲咒，是不是？
嗯、一定要、嗯。
因为我听那个很多广播里面有些小孩子去参加 camping 以后回来以后，然后好像就人就不舒服了。
啊、肯
定。对对对，有些人就还就是好像忧郁症一样的了。
气场不好。
就是也就是说。不参加的话尽量不去参加，如果实在不行就晚上的时候外面多念大悲咒，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那个师兄家里如果是有空的房子的话，他可不可以租给其他师兄？
可以。
可以的哈，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再见。
啊，
再见。
还有一个问题。
嗯，好了。
什么？
给人家
啊，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
嗯，再见
师傅，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啊。
哎，台长，哎呀，台长你好，哎呀。
你好。
哎呀，感恩台长加持，感恩台长开示。
啊。
台长，我这去年也脚上做了点测试，是的，老是想不开。
啊。
请台长开示一下。
多做事情嘛，多多想开，多多要理。
想不开了，
想不开，
老是
想。想不开嘛，你先念礼佛。
念不一天三遍礼佛。那种。
像你这种，像你这种想不开的话，一天要五遍。
哦，别等我这老是咳嗽。
别
哭，我一听到你我就想哭。
有什么好哭的？人生等到你死的时候还想这种事情已经没事了。你要记住了，一个人活到世界上就是来还债的，听不懂啊？
我真的的，老是想，老是
想。想不开好了，想不开你哪天变神经病了。更好。
对呀，我也这么写的。
你忧郁症啊，你已经有点忧郁症了，听不懂啊？
嗯，知道。我看你们听你录音，我知道我有了。
啊、有了。
嗯。
有了没有？好好念礼佛，好好念心经、过去不就过去了？什么就想不开啊？哪一天你死了，你还会想不开吧？拿给我听啊！死了人就死掉了，还想不开呢？
是，就是想放不下似的。
放不下，慢慢放，想到了就放，想到了就放，听不懂啊？
嗯，知道，太荣幸了，别走，感恩你加持。
我看你没出息了，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能活几年啊？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嗯，我就觉得我做错了，我就觉得我做错了，我肯定想好好行，但是一时糊涂。
啊，一时糊涂的，一时糊涂嘛，你就造业了呀，听不懂啊？
是，我知道。
他妈老太婆了，你自己还不收敛一点，拿自己的身体再去造业，你妈神经病啊！
我错了，队长，我忏悔，我要不能忏悔，让队长忏悔。
自己好好的努力啦，要改呀、啊，要改呀、
啊。是队长。
不改了，这么大年纪了，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平时要多听台长的录音，要有一种畏惧感，听不懂啊？你们如果你不怕，你不怕的话，你才会做坏事啊。你看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应该有怕，因为怕法律你就不会犯罪、对不对啊？不会犯法、你怕师父你就不会做错事情，所以你不怕师父的人那你肯定会做错事情，这还不懂啊？
是啊，我错了，台长开示，
台长开示了，好好念礼佛。
我念21遍心经，21遍大悲咒，3遍礼佛，一天3张小房子。
嗯、
我今昨天晚做梦，好像还有一个孩子。
你要记住啊！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不能老做的，老做以后下辈子就投畜生道，听得懂吗？
去年为了治病也是身体不好。
现在明白了吗？
嗯。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守守住啊，给我守守住啊，啊！
嗯，
哎呀，脑子不能肮脏，脑子肮脏，身体就肮脏，听不懂啊？
是
啊，
嗯，哎，队长，你看看我的落咳嗽是啥原因？
什么落咳啊？
咳嗽，老是咳嗽。
咳嗽了。咳嗽，业障有业障，赶快念经。要念大悲咒，每天念27遍。
嗯。
好了。
嗯。
改毛病了、
啊。
改什么毛病啊？你跟台长讲过之后，你心里会舒服很多的。
是、
啊。我告诉你，你们要记住了，学会忏悔啊，跟菩萨讲了之后，心里也会舒服很多的，听不懂啊？
嗯，知道。我今天挺侥幸的打通了，菩萨加持的。嗯，感恩台长支持。
好了。
嗯，好了，感恩台长支持。
再见
。好的。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